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今天是我们《天方夜谭》1001夜的第451夜。按照我们的进度的话，今天是真根罗他们家的家务事的私人课了。私人课总是对关系之间的问题能够给我们一些非常好的参考，而亲密关系对任何人又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这样的一对双生火焰，来自同样的一个存有，而且累生累世不晓得多少的生生世世都有着最亲密关系的两个人，我们可以从他们的身上看到他们之间的猜忌、冷漠、互相的报复、处罚，从当时的个性当中看到他们之间在观念上形成的差异有多么的大。连这样生生世世转世的最亲密的伴侣，而且又是来自一个同样的存有，又有赛斯这么好的諮商师在他们旁边辅导他们，而且赛斯所提的洞见几乎是在人类当中找不到这么样透彻的諮商师了。连这样一对人人称羡的天上人间的夫妻都会产生这么多的问题，那么各位去想想看，是不是给我们非常好的安慰？我们又怎么期待在我们的凡间生活当中的配偶能够完完全全如我们的意，称我们的心呢？某个角度来讲的话，如果真的如你的意，称你的心的话，那你在人世间又能学到什么？我们回到我们的课程，这个是在563节删除课程之后的第一次的私人课。563节是1970年的12月2号举行的，到现在的话已经有12天的时间了。我们也花了很多的时间在讨论563节，这是赛斯给他们夫妻的很多非常中肯的建议。我们当然会觉得，如果有这么好的建议，而且也把他们的关系分析得这么清楚的话，那么照说真根罗两个人在接受这样的课程之后，一定在他们的夫妻关系上会有所改变。我们在上个星期才刚上完563节的内容，相信大家从563节的内容一定也得到很多的非常中肯有效的关系上的建议。以赛斯站的位置，站在一个非物质的世界当中，看到真根罗两个人的情况而所提出来的这些洞见，当然是针对他们的问题的最好的解决方案。但是就如同欧文亚龙所说的，再好的知识或者是洞见，基本上当一个人频率还不到的时候，要产生作用就不是那么容易了。这是在人间最有名的諮商师也发现到这样的一个难题，我们就算知道了，可是我们做不到，而做不到问题还是一样的会继续的发生。就算你有一个像赛斯这样的諮商师在你的旁边随时在指导着你的生活，即便是这种状况，还是在男女的关系上能够弄得气到要死不活的，就算不是气死，也是失望到不想再活了。这个是从健康之道最后一节看到真最后的离开，可能还是跟罗之间的关系有相当密切的影响。从最后健康之道的真离开人世间，可以看到他们之间的关系其实一直都没有办法彻底的解决。而我们看到他们的私人课当中，可以看得到所有赛斯对他们的建议都是非常中肯，所分析的几乎可以说是天罗地网的涵盖问题所有的重点。为什么说天罗地网呢？赛斯可以把一个人的心态分析到非常的仔细，就单单这一节课当中，各位就可以看到一个简单的在身体上感觉到自己是感冒的问题，可以分析出十几种不同的心态。如果我们去找諮商师的话，最多只能告诉你可能是什么样的原因，可是赛斯却可以提出了涵盖了一个整个人格的所有的心理状态，几乎是所有的可能性，赛斯都把它提出来，让罗跟真可以参考。我们就来看看一个家庭里面的夫妻关系是如何的叠对叠。 两性关系是如何在编织这所有的跟沟通有关的问题，并且在某个程度上，这些所产生出来的问题是另外一个联合跟互补的目的，几乎不可能是在人世间的我们能够觉察到的所有的心态的网路，包括防御、报复、攻击，种种不一而足的各种心态。我们就回到今天的主菜，看赛斯如何去諮商真跟罗两个人的心理状态。罗在这一节课的前面有一些注解，罗的注解说，这是1970年12月14号星期一的正规课程，他们星期一跟星期三有正规课，而这个正规课程是从记录当中把它拉掉的，因为涉及到他们个人的隐私。罗在这里说，在这个课程开始之前，我要求赛斯讨论两个问题。哪两个问题呢？第一，为什么真的膝盖最近那么样的烦人？他显然已经取得了一些良好的改善了，为什么在取得良好的改善之后，最近的这两个星期会变得这么样的令人心烦？这是第一个问题。而第二个问题，罗想问赛斯，我上个星期为什么会感冒？罗在这边的注解是说，真的膝盖好几个星期以来都非常的不好，至于我的麻烦是我的摆锤一直坚持我没有任何的感冒，即使目前有感冒的症状，明明是感冒了，可是我的摆锤为什么说我没有感冒？我在上个星期一12月7号询问赛斯有关于华盛顿的克里尔电视台所制作的录音节目是否已经播出了。这是上个星期的正式课程罗在问赛斯的问题。这里所说的华盛顿应该不是美国的华盛顿州，而是指华盛顿 DC。 对我们在美国生活的人来说，我们一般不会说是华盛顿，我们反而会说是 DC。 因为如果说华盛顿的话，常常会让人家误解是华盛顿州。罗的注解继续提到，他的摆锤告诉他，除了电视节目的问题之外，沟通的问题涉及了真的以及他的感冒，所以他的感冒按照百锤所得出来的结论是跟电视节目有关，以及他跟真的沟通上有关系。我们知道罗非常喜欢用百锤，而且百锤用得非常好。罗用百锤是跟自己的潜意识沟通，而通常百锤告诉他的也都是非常准，所以罗在这里说，因为我对百锤非常的有信心，所以我想知道为什么他坚持我没有感冒，可是我整个星期都觉得非常的糟啊，我明明有感冒的所有的症状啊，为什么我有感冒的症状，但是我的百锤告诉我说我根本没有感冒，我主要的问题是沟通上的问题，而且涉及了电视节目以及跟真之间的亲密关系问题。当然罗在这边注解说，我没有试着用摆锤进入更深入的探索，所以他利用今天的课程专门来讨论他自己的问题。既然他问赛斯这个问题，我们这个老赛就只好回答他有关于他们的问题。我们老赛一出来就说，我不得不用我自己的方式来处理你们所提到的这个问题，来处理你的症状跟鲁伯的膝盖的问题。如果按照赛斯的方式的话，他就会把所有涉及的层面，所有的心态都把它提出来。有一点这个意思就是说，是你问我的，所以我把所有的问题摊开来给你看。如果你不问赛斯的话，赛斯也有可能不会特别的去提这些问题。因为各位你看，他们已经十几天了，真的膝盖这么长以来都非常的不好，而且他的感冒应该也有一段时间了。这段时间当中，我们的老赛是默然无疑，并没有多管闲事去提出什么意见。赛斯说，要谈这些问题的话，我们作为一个开端，我就从你开始开刀下手好了。你这边的疼痛是第一组症状的反应。各位一定会觉得很奇怪，罗并没有提到疼痛啊，为什么你的疼痛是跟第一组的症状有关系而产生出来的反应？ 这个反应就是给我们这个罗先生在他的一侧当中去产生疼痛，因为他说罗你觉得不舒服，而且对自己非常生气。这也就是赛斯说，我必须要用我的方式来告诉你你所需要的答案，而这个切入点罗并没有提出来。所以你看，我们去找谘商师，你提到什么样的问题，你的谘商师才会了解到什么程度。而现在罗并没有提到他的疼痛的问题，可是这些都瞒不过赛斯的华言。赛斯一上来就提到第一个要切入的点就是你侧边的伤痛问题，所以这只鬼实在太厉害了。罗在这边注明说，我今天下午在下班回家的路上，我把我的车子开到拐角处，拉伤了我的右侧的肌肉。这个还是瞒不过赛斯的华言。赛斯说，这是你咳嗽、深呼吸、大笑的时候感觉到痛苦的原因之一。这算是第二组的症状，而早先的一组症状是由多种原因所引起的。首先，他们在某个程度是一种你在处理你的心态的一种方式。这种处理的方式大致上可以分为11个不同的角度。第一个角度是，你不确定在两次的私密课之后，你跟鲁伯在情绪上或者是在婚姻生活的性关系上能够自发而且轻易的进行交流，而且这样的交流是安全的。所以第一个原因是感冒能够有效的阻止你在身体上跟你老婆的接触。很多夫妻关系常常也说，我今天身体不舒服，用这种身体不舒服或者是在身体上的问题来拒绝对方的接触。而我们这位罗大哥也是用这种方式，他用的是感冒的方式。罗在这边有一个注解，在11月30号和12月2号的那个563节的私人删除课当中提到了赛斯这里所说的两次的私密课程。这两次私密课程他不知道能不能安全的跟鲁伯有一个情绪或者是性方面的自发接触。这两节课我们都刚刚上过了，所以我就不再去提这两节课的内容了。感冒可以有效的阻止你在身体上跟你自己的老婆接触。罗大哥回答他说，我没有怀疑过这一点，所以显然这一点是正确的。赛斯继续说，现在他一方面是假装的行为，不是真的。这个指的是感冒是假装的行为，但是必须要有一些症状才能够引起足够的麻烦，要不然的话这些感冒是没有办法达到目的的。所以感冒虽然是假装的，可是它必须要有相对的麻烦。而我们的罗大哥他假装他感冒，可是却能够假装到他真的引起身体上的症状，而且自己不知道原来是他在假装。这样是不是也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赛斯在这里说，在某个程度上，对话的交流也会被缩减到最小化的程度。你产生出来的感冒的症状，这里赛斯用的是冒号，也就是这个症状是假装出来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一种防疫的行为。而你事先大概也知道，因为当太太的当然会赶过来支持自己的先生，你用感冒的症状的方式去缩减跟他之间的对话的交流。因为在前面的两节私人课已经提到了你们之间的问题，而你其实是在内心里头还没有准备好跟真之间的真正的改善。当然有时候我也会怀疑，这样的私人课罗是不是把所有的内容都公开给他的太太。各位可以从他的私人课的内容去看到这些足迹。我相信有一些内容他不见得会向真去提出来。所以这里有第二个原因，就是你的感冒去阻止真跑过来支持你。第三个原因是你在某程度上感觉到你在利用这些课程的这个同时是已经失败了，你并没有将某些建议的行动付诸实现。 因为自己觉得对课程的建议没有实现，而且自己觉得已经失败了，所以利用感冒来掩饰自己。罗大哥只好说，的确是这样的。赛斯继续说，当然还有其他的原因，你在我们的课程中提的问题，在你的心中象征着你跟鲁伯之间缺乏沟通，这是感冒的第四个原因。你觉得自己跟鲁伯之间缺乏沟通，所以用感冒来掩饰。在更深的层面上来讲，你问的那个电视台的问题，也就是有关于克里尔电视台的这些问题，即便如此，在你的心中也有这种感觉。赛斯的意思是说，你问的电视台的问题其实就露馅了，连电视台有没有播出这么没有什么利害关系的事情，你都在怀疑真是不是在潜意识当中去阻止他。看得到这样的不信任以及之间的无法沟通吗？基本上无法沟通其实也跟信任是有问题的，所以可以看得到我们的罗大哥对他的老婆并不是那么样的相信的。赛斯在这里说，即便如此，在你的心中也有这种感觉，你个人可以取得的一些课程，或许你非常有兴趣的资讯，你会怀疑鲁伯不会去分享这样的资讯给你，或者是无意的在阻止他。所以你看，连克雷尔电视台的问题，你都在怀疑他是不是有在阻止这样的信息的传递。我记得有一节课是在梦境化以价值完成，在某一个情况之下，罗提一个问题，然后真就告诉他说，哦，他早就知道，他已经早在赛斯那边得到这样的信息。罗说，那你怎么没有告诉我呢？真说，因为你没有问我啊。所以其实在罗的心中一直都会存着一个真知道的事情不会完全的跟他讲的这样的心态。可是事实上在真的角度来讲的话，除了怕他先生不高兴之外，真其实什么事情都会告诉他的先生的。我们的罗大哥在这里就问赛斯说，为什么我会觉得真会无意识的阻止一些资讯的传递呢？到底是什么样的资讯？赛斯回答他说，你咨询的有关你电视节目的问题，在你的心智当中对其他的信息是具有象征性的意义的。这个意思赛斯是说，不是什么样的性质的问题，而是在你内心里面你一直有这样的感觉，你会觉得它会阻止信息的传递，而华盛顿的这个电台所代表的也不过只是这个感觉而已。意思是说，如果你对他有那么大的信任的话，你怎么会觉得你没有办法得到电视台是不是播出的这个信息？你怎么不会去想，也许他根本不知道，或者是赛斯并没有把这个资讯传递过来？所以不是资讯的取得的问题，而是在象征性的意义上，你会觉得鲁伯会阻止或不愿意去分享，会无意识的阻止信息的传递。所以为什么华盛顿克里尔电视台有没有播出他们的录音会影响到感冒？因为罗认为说是真在阻止这个信息的传递，所以他非常感冒，引起身体的感冒，在某个心灵层面的角度来看是具有象征性的意义的。罗在这里感叹地说，哦，我现在明白了。赛斯在这里说，再一次，这仍然是沟通上的问题，你觉得你没有办法跟他沟通？罗说，是，了解了。然后赛斯提第六个原因，他说，昨天你跟你的母亲之间缺乏沟通，你相当的感到震惊。罗注解说，这是在塞尔，或者更确切的说，你意识到他很能传递他的感受，而当你在沟通比较少的时候，他缺乏对你的理解。他那么容易传递他的感受，为什么当你的沟通比较少的时候，他却没有办法理解你？虽然你的态度本身就是一种沟通。这是第六个原因，也就是在沟通上出现问题。为什么沟通上出现问题会产生感冒的现象呢？主要的意义是自己把自己封闭起来，既然你没有办法了解我，我就不愿意跟任何人接触，我让我自己更加的孤独，你们都不要靠近我。这是第六个原因。而第七个原因，赛斯是说，你也知道这是你的脾气的爆发， 你用感冒的方式来让自己感觉到你自己的一种不愉快，你生气了，而感冒是一种情绪爆发的结果，是你在发脾气，你不想理任何人，是你暴躁的脾气的一种表现。而发了脾气之后，最后的一个问题可以在这边发挥一些作用。赛斯在这里说，你所编织的这些问题都是沟通方面的问题，并且在某个程度上，这些症状有另外一个联合跟互补的目的。你以为你可以理解鲁伯的问题的某些部分，而且你愿意花一两天的时间来感觉不好。这也许是第八个问题或第九个问题。这个问题是说，我们的罗大哥是躲起来来看看自己能不能花一两天的时间来解决问题，来感觉不好，来理解鲁伯的问题。有时候一个人没有办法去处理他的情绪问题的时候，他总希望自己能够先躲一阵子，我们叫 give me a break， 因为躲上几天的话，他可以去理解到底问题是在哪里，而且用这样的一个时间来处理自己的感觉。所以这里我才会说，这是第八个以及第九个原因。罗回答我们这个老赛说，我没有怀疑这样的一个动机。赛斯继续说，另外一点，你也许觉得这些症状会让鲁伯的心智脱离他自己的想法，而有一个想要改变他的想法。这是罗在心态上的第十个动机。罗想要利用身体的不舒服，自己的感冒的症状，能够改变一下他老婆的想法。同时你也利用你的感冒来让你看看是不是你有任何的不适，你是不是可以去改变你对他人的反应。这是罗的第十一个动机。第十个动机是他想看看鲁伯的心是不是能够有所改变。第十一个原因是看看自己能不能因为感冒的关系自己先退下来，看看自己对别人的反应是不是能够改变。赛斯继续说，除此之外，你有时候也会想，我这个宝贝老婆鲁伯除了自己之外什么也不想，你在说看着我，我不是超人。所以实际上你正在寻找，在早些时期看起来你不想要的沟通，所以寻找一些早期看起来你不想要的沟通，这是你的第十二个心态。除了这个以外，还有另外一个是第十三个心态。这个心态是这些症状也是为了吓唬鲁伯的，是一种报复的行为，是一种吓他的行为，是一种攻击他的行为。这是赛斯所提到的他的第十三个心态。你想要震惊他，震撼他，然后希望能够帮到他，所以除了想吓吓他之外，也让他稍微震惊一下，看他能不能醒一醒。能够醒一醒的话，也许可以帮到他身体上的不舒服。为什么说帮到他呢？是因为如果真能够看到自己身边一个人一直感觉到不是很舒服的时候，真会用什么样的心态，是有什么样的感觉，到底是怎么样的一回事。赛斯讲完了这么多的心态之后，赛斯说，现在你可以休息，因为我们将沿着这些区域再返回来讨论。罗说，好的。赛斯很幽默地说，当你开口要做任何的要求的话，你就可以得到。罗回答他说，好的，谢谢你。我们一般问人家问题的话，一定是针对这个问题来做解决。他今天所问的问题是，为什么真的膝盖会那么烦人，还有就是为什么他会感冒，但并没有提到他在开车的时候去拉伤自己的右侧。而对赛斯来讲的话，他回答罗的问题却是一个像网络那样的把所有的问题全部都串在一起。其实我们也可以学着这样的一种思维方式，基本上没有事情是不相关的。常常你在问的一个问题，可以用所发生的所有的事情来做一个组织性。如果我们把所发生的任何事情用连连看的方式去连看看，所有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可以用一个主题来连。如果你在问的那个问题，然后把今天所发生的或者是最近所发生的所有的事情把它当作是相关性来连结的话，我们就会开启我们的联想能力跟想象能力，然后由这些想象能力跟联想能力 可以产生一种归纳跟综合的整体感觉，而这些事情基本上是都跟我们的心态有关的，只是我们看事情只会一件事情对一件事情，苹果对苹果，橘子对橘子的方式来处理我们的眼前问题，但我们不晓得所有的事情都是相关的，而所有的事情都有一个整体性的结构。一个简单的身体上的不舒服，看起来像感冒的这样的症状，首先它根本不是一个症状，它反而是一个关系上的问题。整个赛斯的论述当中提的都是有关于沟通的问题，一旦我们觉得跟对方的沟通出问题之后，我们才会采取一些报复、惩罚、躲避、醒思这样的一些心态。如果我们不愿意去看看自己有这些心态，而一直只关心在自己的身体的病症的话，那么即便身体的病症解决了，我们的心态没有解决的话，一样的还是会创造很多身体上的不舒服的状态。这也就是为什么生病并不是由病症来治疗的，我们反而要注意的是我们的某些心态，而所有的心态基本上都跟沟通是有关系的。我们所谓的沟通通常是别人要听我们的，别人要了解我们，但我们没有想到其实是我们的某些心态去吸引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所以以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根本不是别人的问题，而是我们自己的心态的问题。如果我们一定要以为沟通就是别人要符合我们的想法，如果不符合的话就不是沟通的话，那么这完全不了解沟通的意思，是必须要去觉察自己的内心的心态，那么这绝对不是沟通，而且这样的沟通也完全没有办法去解决任何问题。我们从前面的这个13个不同的心态去看看，通常我们所碰到的问题，我们连自己去创造这个问题都不知道，就如同罗是创造他自己的感冒的症状的状态，而不是真正的感冒。但如果我们以感冒来处理的话，我们就会把感冒当作是一个我们必须要维持的一个心态。所以如果我们一直待在这种心态当中，我们的感冒不会好，而且我们会说我们是一个容易感冒的人，甚至于我们会把这种症状变成我们人格的一部分，然后把它留在我们的身边，变成在前面讨论到的次要人格。我们在第四册常常看到这样的一种病症产生的方式，在前面我已经提过了，在早期课的第四册从157节一直到162节，这些章节当中一直都有一些重复在讨论这样的心态的问题。有没有真的感冒？没有，是他创造出来的，但是他创造出来的感冒自己却不知道，还要去问别人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是不是反而我们要问的是为什么我们要创造这样的情况。赛斯对罗感冒的部分就諮商到这里，所以他说现在我们可以休息。罗在这边的注明是说，这个时候是9:32，真的声音是非常的柔和，所以当一个諮商师声音必然要是柔和的，不能用一个凶悍的方式想要去指导别人。一旦我们想要用指挥的方式，通常对方是比较不容易接受的。休息之后，真回到了一个正常的状态。真回来之后就说他在出神的状态非常好，但同时他也觉知到他想要一支香烟。过去一桌因为烟雾刺激，他在靠近我的时候一直没有吸那么多的烟。我想显然他在传递这些资料的时候是有一些焦虑的感觉吧，所以他在出神状态是很想要抽一支烟。罗现在产生的兴趣是说，我现在很想知道如果他的出神是如此的深，他说他出神非常好，那为什么真会想要一支香烟，想要吸烟呢？这个时候是9:45，赛斯继续上以下的课程。我们就等到下个星期来看看赛斯怎么讲为什么真在出神非常好的状态已经完全解离了，为什么会想抽一支烟呢？是不是跟他谈到他们的夫妻关系而让真产生出来的焦虑呢？另外就是对于真的膝盖的问题，赛斯是怎么解答的？所以我们就等到下个星期从9:45这里开始，看看赛斯怎么在讲述他们之间的关系问题。 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先上到这里为止了。非常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在这里我奉上我的感激跟祝福，祝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天天开心，事事如意，年年顺利，连做梦都好梦连连。感谢各位好朋友，谢谢大家，再见。